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十五堂课。在这一节课，我们会跟大家讨论职场中的宣教这个题目。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这里讨论的职场宣教和我们有时候会听到的营商宣教或者是代职宣教有什么分别。有一些宣教士，当他们要进入一些封闭的族群或者是地区传福音的时候，由于没有办法以一个公开的宣教士身份进入并且生活在其中，便会用一个商人或者是专业人士的身份作为一种屏障。比如说，曾经有宣教士为了要进入一个未得之民的群体当中，就利用当地妇女的刺绣技艺，成立了公司和工作团队，提供材料并且支付工资。在营运的过程中，向工作人员和顾客进行宣教。另外，也有人以一个专业或者是半专业的人士身份进入，很多地方，特别是发展比较滞后的地区，都需要一些专业的服务。医护人员的身份在当中是最普遍的，其他比如说是推拿、美容、针灸、普通话都可以。所以近年也有训练宣教师的机构给予准宣教师一些技能上的培育，以求宣教师有半专业的水平，方便他们在工厂找到与人接触的工作。这些是营商宣教或者是代职宣教，和我们以下会探讨的根本的分别来自于神对那个人的呼召。营商宣教或者是代职宣教的人员，神对他们的呼召是做一个宣教士。商人或者是专业人士的身份只是一种掩饰或者是屏障。而我们以下要探讨的职场中的宣教，就是说上帝对于我们的呼召是在职场里面做工，我们的核心身份是某一类的工作人员，只不过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都有履行大使命的责任，就是要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有些人会说，假如真的对传福音有负担，就应该放下世俗的工作，全心全时间的投入。不愿意放下世俗的工作，就是贪爱这个世界。我必须要再强调，至关重要的是神对于人的呼召。神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地方，从来都没有要所有的人都全时间投入宗教的职务，哪怕是在摩西的时代。十二支派里面，只有利未人是属于这个类别。我们只要遵从神的呼召，就会蒙神喜悦，能够为他做最佳美的见证。以下我会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圣经里面的白基拉和亚居拉，这对夫妇的名字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六次。他们是保罗的同工，曾经为福音工作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与保罗一同从事执帐篷的工作，这成为他们在侍奉与职场之间取得平衡的方法。当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说：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这是《使徒行传》18章1-3节。保罗与他们一起做工，执帐篷，每逢安息日就到会堂传道，劝化人归主。路加把同住做工与会堂辩论连在一起描述，他要表达的是，保罗与亚居拉夫妇一起做工，每逢安息日也一起到会堂去劝化人归向基督。所以亚居拉、白基拉夫妇的侍奉与职场是平衡的。保罗与亚居拉夫妇在哥林多同住、同执帐篷、同宣教、同建立教会。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保罗要往叙利亚去宣教，亚居拉、白基拉就结束事业，以福音移民的策略与保罗同行。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保罗一心要赶往耶路撒冷，但面对这个亚细亚第一大城的福音需要，他特别的请亚居拉、白基拉留下继续宣教建立教会。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8章18-22节。在大城市中建立事业是比较容易的，因此亚居拉、白基拉留在以弗所发展职场建立教会。这对夫妇是非常好的福音侍者，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放下过他们的专业。另外一个例子就是18到19世纪的英国政治人物威伯福斯。他最著名的事迹就是推动了英国废除奴隶的制度。威伯福斯在经过年少时候一段比较放浪的日子之后，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的信徒。他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全时间投入宣教牧养的工作，于是他求教育同样是赫赫有名的约翰·牛顿。牛顿劝说他留在政界，认为从政也是一份天职。后来魏伯福斯与他的七个朋友组成了克拉朋联盟，他们的专业分别是政治、法律、经济、教育、财务、外交、管理、文学。他们当时属于不同的党派，但是却愿意以基督信仰为基础，在自己的专业上面推动禁止奴隶贩卖法案，以圣经人权为基础，不惜与庞大的利益集团冲突。从1790年提出到1807年才获得通过。当胜利的那一刻，大家去找魏伯福斯的时候，发现他跪在医院的角落，满眶泪水的祷告说：主耶稣，历史在你的手中，我们不过是你的器皿。有些人说政治是误会的，我不会这样说， 但是起码政治是非常复杂的，身处其中要坚守信仰特别的不容易。但是韦伯福斯做了最美好的见证，有关他的事迹，有被写成书的，也有拍成电影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听了以上的内容，可能会有一些同学这样想，在职场里面宣教是非常好的，但是起码需要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而自己在工作场所里面起码拥有一定的权力和地位才可以。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之下，譬如说我身处的城市，基督徒可以在工作的场所公开的组织福音性的查经班，邀请卫星的同事参与，而一些基督徒的老板也可以把福音的元素放进公司的聚餐或者是活动当中。我曾经认识一位在南方经营酒店的基督徒，他会定期邀请教会的群体到他的酒店，在办公时间的时候接触他的员工，借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但是假如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又可以怎么样呢？我认为可以采取一些比较谨慎的方式。以下我有五点跟大家建议。首先，要了解公司的文化，跟从公司的政策。有一些公司可能对宗教活动有明确的限制，加上如果当地对宗教活动场所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的情况下，便需要额外的谨慎了。如果活动是在私密的环境中进行，而且并不会影响工作，可能会比较容易。当然，有时候这些活动也是可以注入一些创意的，让他们可以在更公开的情况下进行。比如，在非洲一些地区，有基督徒会在工作场所组织合唱团，这些合唱团的成员不一定是基督徒，只是他们对唱歌感兴趣就可以。这些合唱团会在午休等空闲的时间聚在一起学习歌曲，有些合唱团甚至会在他们所在的机构的活动当中演唱。工作场所合唱团倾向于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团结在一起，也让基督徒能够有更多机会向他们的同事传播福音。第二，要注重关系的建立，还有尊重的态度。 通过与同事建立友谊和信任的关系，可以创造一个开放的交流环境，便利信仰的分享。传福音是基于关系性的，这是一个过程，通常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而不是咄咄逼人的一次性对话。当你在你的工作场所与人朝夕相对的时候，有意识地观察圣灵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你会开始看到神要如何地使用你，一步一步地使他们更接近耶稣。当有机会分享的时候，尊重的态度也非常重要，要包容同事的不同信仰和观点，也要使用忠心和包容的词语，避免使用可能引起争议的宗教术语。譬如说，你很快就跟同事说，不幸的结局就是沉沦，就是永死，要在地狱的火舞当中永远的受苦。虽然这些都是真理，但是对于未信的人来说，也太过沉重，太过复杂了。第三，要留心自己在职场上的见证，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态度展现基督教的价值观，譬如说是诚实、善良和尊重，用乐观和积极的态度面对工作中的挑战。这样的话，你便可以表达出信仰带来的内心平和和力量。比如说，一个客服人员为什么总是能够保持耐性，而且人前人后也对服务对象带有尊重和爱心，在面对诸多的刁难的客户的时候依然喜乐平安，这就会引起同事的好奇和羡慕。在同事问到你的时候，就可以引入信仰的分享和讨论。另外，在适当的时候，分享一些与信仰相关的个人故事，譬如如何在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也可以展示信仰对你生活的积极影响。最后，在专业的技能上要有一定的水平，也是在工作场所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的基本条件。假如让别人有一个印象，基督徒的态度很好，但是他们的工作质量有点问题，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见证。谈到见证的问题，有一些弟兄姐妹哪怕是和同事相处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别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这便难以做见证了。要做见证，第一步起码先让别人知道你是信徒。 第四，要善于营造和掌握机会。比如说，建立关系和见证是栽种的部分，掌握机会就是懂得在什么时候收割。人生的难关往往是信仰的契机，在同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动聆听并且提供支援，用你的信仰背景来鼓励他们，传达希望和安慰，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又或者在讨论工作中的决策或者是团队合作的时候，谈论到诚信、责任感、互爱等等基督教的价值观，也可以比较自然地引入信仰。另外，哪怕是通过参加公司机构东源员工一同参与的社区服务或者是公益活动，在当中展现出与别不同的基督徒的爱心和关怀，也可以吸引他人的关注。在一个对信仰比较不友善的环境之下，先让别人问你，然后才分享信仰，会是一个比较安全和合宜的做法。那么关键就是如何能够用你的好行为去引起别人的关注和好奇心呢？第五，假若能行，最好建立一个团队。我们应该在工作场所创建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基督徒组成的团队，为神的国度目标一起的努力。神从来没有打算让传福音成为一个个人的努力。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差派门徒出去布道，起码也是两个两个的差遣，与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合作，努力履行他们在大使命中的角色，既符合圣经，又符合实际。团队可以克服我们个人的局限。如果一个人是乐于关顾，另外一个人能言善道，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配搭。团队成员之间的互相支持，也可以避免怠倦和灰心，限制以利亚陷入了绝望困倦的时候，神对他的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要他去找以利沙作为他的同伴。当然，团队也有一个乘船和保持持续性的意义在里面。在一个工作场所，假如只有一个人在传福音，当他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的工作就要停止，团队的可持续性肯定就会比较高了。要建立团队，我们应该先从祷告开始，而让我们能够有伙伴可以选择的时候，应该考虑彼此的性格、恩赐和属灵上的成熟程度是不是可以配合。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到了这一课的最后部分，我想分享在圣经里面一个一般不为人注意的小人物，去说明 在工作场所里面，小人物也可以成就大事。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中，有一位年轻的以色列女孩在战争中被亚兰人掳去，成为亚兰军队元帅乃曼妻子的侍女。当乃曼正在为他的大麻风困扰的时候，这位小侍女对他的女主人说，希望乃曼可以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因为先知能够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将这件事告诉亚兰王，于是亚兰王派乃曼带着礼物和介绍信去见以色列王。最后先知以利沙医好了乃曼，也令他归信了耶和华。这个故事突出了一个小人物在这个神迹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那位年轻的以色列女孩忠实地在她工作的地方为耶和华做见证。小侍女当时所身处的是一个外邦异教的环境，相信对于耶和华的信仰也不会怎么友善。另外可以想象，这位小侍女平常的工作和态度一定不错，才能够得到主母的信任，向她进言的时候会得到接纳。小侍女又很懂得把握机会，在她主人一家遇到不能医治的疾病所困扰的时候，勇敢地分享了自己的信仰。他分享时候的态度也是温和谦卑的。这位小侍女的故事差不多就把我们之前所说在职场上分享福音要留意的部分都包括在他的见证里面了。好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十五堂课。在下一节开始，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单元，更加针对性的探讨不同类别的工作群体在信仰上的实践。首先，我们会和大家讨论基督徒商人这个类别。期待下次的再遇。我是周清风，下一节再见。
红霞笼罩群山。